更多后书一章，更多后书一章。我们昨天读到了第十二节，我们今天从第一章第三节引起。更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引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看到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与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与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等一处。若我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理起的，叫我不死不悲吗？我只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或有非的。因为我和希拉比什么派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没有事而有罪的，在他自由于事，神允许不能有多少，在基督里，在基督都是事，所以记得他也都是实在，实在原文叫阿们，叫神与我们的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帮我们的就是神，他愿意应用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原文作字。我归神对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狭怪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我们暂时经历到这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哥林多后书》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保罗的自传，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保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怎样过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我们这边特别提到关于属灵生命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然应当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要过这个圣灵的生活，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圣灵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灵的生命我们不太认识，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天然的能力来当作圣灵的能力，我们常常把我们人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来当作神的智慧，我们常常把荣耀来归给自己，还以为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因着不认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是依靠我们自己，还以为我们依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昨天晚上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生命，在它的里面必须有一个成分，那个成分就是死的宣判，或者说死的判决。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这个死的判决，那并非从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圣灵的生命。
乃是儿子凭着我们那个天然的能力和天然的生命。一个福灵的生命一定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必须要有死的经历。如果没有经过死的，都不能证明你是复活的生命。只有经过死而从死里你出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谁让我们带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尽头，叫我们感觉说好像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在那个时候我们承认说有十个判决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以为我们自此就完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个是开始。我们看见说我们就脱离了依靠自己的心，而叫我们真心的依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说有我的良心可以做见证，我今天在一次为人不是靠着人的聪明，那是靠着神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一个树林生命的第一个成分。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往前面去看，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能看多少，不过我们一步一步过来。我们知道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必须过树林的生活，他必须要认识树林的生命。第一个成分就是死的判决，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还有第二个成分，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心灵的生命里面还有第二个成分。而这个成分我们愿意把圣经里头也是一句话来做代表，这句话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九节里面的一句话，在他自由也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自由也是 Yes in Christ。 保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背景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保罗曾通知在哥林多的信徒说他要从亚细亚的地方到他们那里去，他的目的是马其顿，但是呢他说他要先到哥林多，因为他们有一点交通，然后从哥林多他要往北到马其顿去，在马其顿他工作完了之后，他还要从马其顿呢再回到哥林多，然后呢从哥林多给他们送行到犹太去。我们知道这样的旅行呢实在是绕道而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亚细亚到马其顿呢那个路啊就比较直。你记得保罗他头一次到马其顿的时候啊，他就是从特鲁亚的地方，他到了特鲁亚了，那是海边了，那么他在晚上就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在异象中呢向他显现说来到这里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就认为说神是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去，他们就渡过了爱琴海，就到了马其顿，就是到了布鲁宾。我们知道这是福音的第一次传到欧洲去，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福音呢是从欧洲啊传到亚洲的，但是我们知道福音最初啊开始的时候是在亚洲，从亚洲啊就传到欧洲，然后从欧洲再传回到亚洲来的，那个是福音第一次从亚洲传到欧洲去。保罗在那次的旅行他是走很急的路线，他从特鲁亚就坐船了渡过海，就到了这个马其顿， 第一个大将当然就是菲律宾。但是保罗他在这里啊，通知哥林多人说他要到马其顿去，但是他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个绕道而行的一个路线。他要从亚细亚先呢往南边一边走啊，到了哥林多，就是雅各雅那个地方，然后从那里到马其顿去。到了马其顿呢，他要回到犹太去啊，那呢更直接路啊，也是应当借从那里到亚细亚，就这样下去了。但是他说，我还要到哥林多来给你们送行，然后我再回到犹太去。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走路呢？原因他是非常爱这哥林多的教会，他愿意给他们有两次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加倍的祝福，他愿意把神的恩典呢多多的带给他们，所以他并未说他愿意多走一点的路，多经过他们一下，给他们有一个加倍的祝福，这个是保罗当时所定的那个心意。但是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到了普利亚，在那里因为他那个意见极多，所以结果呢他就自己不好了，就到了马其顿去了。他没有啊先到哥林多，他已经呢到了马其顿，那么在马其顿的地方感谢神他遇见了极多。但是这个消息啊一传到哥林多，那一些在哥林多反对保罗的人就说，啊你看保罗这个人啊，他所有定位的都是凭着情谊定位的，他一时高兴的时候他说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到马其顿，到了马其顿还要经过我们到犹太去，但是你看现在他改变了，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他自己到了马其顿。保罗这个人实在靠不住，他这个人是似是而非的，这个人你不能听他的话，你如果听他的话的话，那实在你不知往哪里去了，甚至于他们攻击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如果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人，那么他所传的道也是似是而非的，我们不能听他的。如果我们听了他这个道啊，今天是明天非啊，他这样一直在那里改变，那叫我们怎样跟随呢？所以看见这个问题啊，就变得相当严重。因为什么呢？这个不光是保罗个人的问题，这个牵涉到他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着这个缘故，保罗他听见这些话，当他写更多后书给他们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解释了一下。他说：“我们并不是凭着情谊来定这样的意思。我当时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愿，乃是我在神面前和神众所定的。但是。”我为什么这样改变我的路线？我这样改变我的路线，并不是我是凭着情谊，我或是或非，并不是这样。我所以改变我的路线，也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是你们自己应当思想的。哥林多的信徒听说保罗不来了，保罗跑到马其顿去了。他们如果真是谦卑的话，他们需要复活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使徒保罗不到我们这里来把你的恩典带给我们？他们应当在神的面前神奇的说，是否我们的光景叫神的仆人不能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他们能这样谦卑在神面前的话，他们就会悔改而蒙恩。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的心，他们不但不看见他们自己的缺陷，他们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责备都归到保罗的身上去了。保罗为什么 他当然对你他的主意，无意对你的他是一个爱他们的缘故，但是他的意要两次到他们中间，只为着爱他们的缘故，爱在他所有的决定的背后。这一次他因为暂时不去那里，也是为着爱他们的缘故，因为保罗盼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能悔改，好叫他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不至于像过去那样悲惨的光景。所以要看见说，虽然在表面上啊，保罗好像改变了他的主意，但是在实际上，他爱他们的心是从来没有改变，乃是哥林多人的光景叫他不能自己到他们中间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神乃是不改变的神，我们所传的是新的福音，乃是永远是新的，没有似是而非的。不错，在圣经的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就耶和华后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人呢，常常要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常常做错事情。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做了；我不说一句话不该说的，我们说了。那么怎么办呢？哎呀，等到说了之后，等到做了之后啊，我们还能后悔。我们巴不得说那件事情没有做，或者那句话没有说，我们要去把它收回来，我们要想法子啊，把它去改正一下。我们人需要后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从来不需要后悔的，那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太骄傲的人。除非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完全人。他是那么完全呢、啊？他不需要后悔的。我想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因此，在人来说，我们常常需要后悔。但是，神需要不需要后悔呢？好像神不应当需要后悔，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定会不会错。他无论说什么话也定会不会说错，我们的神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在神来说好像他不需要后悔。因此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那是不改变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不生，永远是一样的，他就是那样的，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他不需要改变，他也不改变。但是很稀奇，圣经里头是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后悔。你方第一次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六章里头，那个时候地上的人增多了，那个神他看见地上的人那个罪恶非常的大，人的心思意念，人的幻想啊，尽多是罪恶。那么当神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说耶和华后悔造人，他为着人心忧伤。神有的时候也要后悔的。但是很稀奇，你读到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的时候，你看你说民数记二十三章里头说神并非人，不后悔，不至于后悔。神也不是人啊，他不是他就从来不撒谎，并不是撒谎。神也不是人子啊，需要后悔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神啊，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有的时候啊会撒谎，我们人有的时候啊需要后悔，但是我们的神啊，他从来不撒谎。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后悔，因为他是神，他不是像我们人一样。那么难道圣经呢就有个冲突吗？我们知道没有冲突， 只要在神的旨意来说，神永远不后悔。感谢神。如果神的旨意能后悔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比方说神造了人，神把人造了之后，神就后悔了，神就后悔了。那神造人的目的乃是他要帮助我们，神造人的目的要住在人的中间，神造人的目的要与人要分歧。那么如果神不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就毫无希望。但是感谢神，神造了人呢，人犯罪，人多次的顶撞他，多次的得罪他，不错，有的时候他要后悔呀，为什么造人？他在那里呀，用洪水来淹没当时的世界。但是神造人的目的永远没有后悔，也没有改变。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就看见说，不管我们的人怎样三番四伏，就是我们看见神对待人的方法也常常的改变，但是神的旨意永远不变，永远不变。神既然定规了要得着我们人来做他的居所，神就一直在那里做，只等到他得着了他的居所，就是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永远的旨意向着我们是什么呢？乃是要把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神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我们这一般的人呢，让神来磨，那实在给神很多的麻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像一团泥一样啊，在窑匠的手里啊，完全随着窑匠的心意啊，在那里能做成一个器皿。我们这一般的人有我们自己的自强，有我们自己的反抗，我们在那里给神多少的麻烦。但是神的手永远不放弃，他一直要在我们身上做，凡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凡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呼召他们，他所呼召的人，他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人，他叫他们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他定规了一个旨意，他不改变，他不后悔，他一定要把这个旨意达到完成。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信靠他，我们实在能在一个磐石的上面。不过弟兄姊妹，就着神的旨意来说，神永远不改变，神永远不后悔。但是就着神的手段和方法来说，他会后悔，意思就是说他会改变。如果这个方法好像行不通了，神就换一个方法来对待我们。但是无论他怎样换他的手段和方法，他的旨意是永远不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是如此，虽然在表面上好像他改变了他的行程，但是他的心向着哥林多人是始终如一，他完全没有改变。从那里保罗他就引导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并不是或实或非，似是而非。我所传给你们这个福音，那是非常可靠，十分确定，因为在他里面自由也是。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自由也是，在基督里没有是而有非的，在基督里面永远是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永远是是。这句话怎么解说呢？
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有多少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神的应许有多少？全本圣经里头可以说充满了神的应许。我想我们最爱的就是神的应许，是不是呢？我们每天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在那里要寻找神的应许。神有没有应许我这个？那如果是应许我这个，好，感谢神，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向神要，凭着信心向神来支取。那么感谢神，圣经里头实在充满了神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喜欢神的应许到什么程度呢？在东方呢，恐怕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呢。在西方的家庭里头啊，都有这个习惯。你跑到西国人的家里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常常你看见他们在这个吃饭的桌子上面呢，吃早餐的时候啊，在桌子上面有一个盒子在那里，叫 promise box， 一个应许的一个盒子。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们呢，读圣经啊，去找应许啊，也懒惰了一点。所以呢，反正啊，别人替他找好了，都印好了，一个一个卡印在那里，那放在里头。那么早晨啊，吃早饭的时候，就抽一个出来，读一读。那这个就是神今天呢、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靠着这个应许啊，今天来过这个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不错的。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的一天也活不成的。但是，假定说神没有应许的话。假定说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什么的话，你想我们这个人呢，能不能过生活呢？那一天都过不来。因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没有根据了。那我们的盼望呢？盼望什么呢？没有应许有什么盼望呢？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是扎根啊，在神的应许的上面。神的应许啊，实在是宝贝。我想读圣经的人，照我所知道的，当然我知道很有限。照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基督徒啊，他读圣经啊，不是找应许的；只有一个基督徒啊，他读圣经是找命令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啊，是找应许呢，是找命令？恐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看见命令啊就怕了，赶快跳过它。看见应许抓得很紧。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读圣经的时候啊，是专门读命令的。这个人就是希基斯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他的故事，我想讲一点也没有关系。这个希基斯特的这个弟兄呢，他是个英国人，他的家里呀、是非常的富有，并且有爵位的。那么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是 Cambridge 剑桥大学的出身。他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啊，他是全英国的一个cricketer 这个棒球，不是今天的这种这个baseball 那个棒球啊，那个我不知道中文到怎么翻呢，棍球。他是全英国的第一手的那个 cricketer。那个时候啊，在英国这个 cricketer 就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今天呢这个打棒球的那个baseball 的那个一个 star 一样的。他是可以说家家户户啊都知道他的名字的，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慢慢得救了之后，他非常的爱主，就呼召他到中国去传道。他加入内地会，到中国，他在中国山西，他是陕西，我忘记，总是山西陕西那一带地方去传道去。到他没有去传道之前呢，他先在英国和苏格兰那一带的地方呢，他在各处地方在那里做布道的工作。有一次他到了 爱丁堡，苏格兰的爱丁堡，那是在十月的时候。你知道在爱丁堡在十月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的冷，很冷。那一次他就在那里布道，刚好呢他到了有一个人的那个礼拜堂里头，那个牧师也是一个年轻人，那个牧师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了。 那个穆斯林名字叫 F.B. Meyer 米尔先生，我们都知道 Meyer 先生他写了很多的书啊，他的英文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在那里读他的英文啊，他如果写到那个水在那里流啊，你几乎听见水在那里流，他的英文是好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啊很被重用了，很爱住那个地球。有一天早晨大概四点钟的时候，麦尔先生看见了在客房里头啊，就是在这个睡的那个房间里头啊，灯啊已经点在那里了。他心里就有点怕，他说那么早啊怎么点灯啊，是不是我的客人生病了不舒服了？但是你知道外国人呢也很讲礼貌啊，他说四点钟去叩门啊也不大好意思，所以他等到五点钟灯还点在那里，他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他就跑去叩门。叩门里头说请进来，他一跑进去看见呢，看见Steph早就起来了，他把一个毛毯呢把他的脚鼓起来，那么很冷呢，他在那里读圣经。那么现在就说哎呀你起来是真早啊，是他说我在这里读主的话，我在那里寻找主的命令，因为我爱他，我要遵守他的命令。你知道这个话叫梅尔先生大受感动，大受感动。后来有一段的故事我想也不讲了，因为太长了。不过呢无论如何你就看见说在当时照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人是专门在圣经里去找命令，他真是爱主。你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人若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吗？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所以呢这个弟弟他实在是爱主啊，他就是找主的命令，并且他真是照着做，真是照着做。他到中国来传道完了之后回到英国，然后到印度去传道，当他退休的年龄的时候他到非洲去做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在非洲的中部他在那里传道，一直死到死，一直到死，一直到今天呢那个工作还留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喜欢神的应许？当然喜欢，我们没有神的应许我们不能过得去。那么圣经里头神的应许是有多少呢？我没有说过。有一个人呢，我看一本书啊，他恐怕说过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应许在圣经里一期啊有32000的应许。那他说32000呢，我也不敢说他说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如果32000的话，这个数啊恐怕不会太准确了。也许多一点，也许少一点，不会太准确了，是不是呢？不过无论如何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头神的应许实在是多，神的应许是多方面，可以说凡是我们在地上任何的需要，不管是属灵的需要，是属世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团体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看见说在神的话语里头他都给我们应许。神的应许是宝贝的，因为什么呢？神应许了他必定早就做的，他不像人一样应许了不算数的。我们的神他应许了就早做，所以我们说神的应许等于事实，等于事实。你有了神的应许就等于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圣经怎么说？他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32000个在基督都是是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无论神有什么应许，那些的应许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无论神的应许有多少，所有的应许原来都是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才是是的，在基督之外 神没有应许，在基督之外所有的应许都不是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能不能领会这一件事情，我想这个是非常紧要的，非常紧要的。属灵的生命乃是基督，因为是基督的缘故，你就看见说所有神的应许都是是的。如果不是基督的话，神没有应许，神没有应许，神有没有应许你这个你那个没有，在基督之外神连一个应许也没有，在基督之外神所有的应许都不是是的，都不是是，换句话说都不是在。感谢神，他没有应许，他没有应许，自由在基督里才是真的，自由基督才是神的应许。那我来解说一下，在圣经里头第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人在伊甸园里头，人犯罪了，人堕落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人的身上，也临到撒旦的身上，也临到这个全地上。在那个光景的时候，神就给人一个应许，这个可以说是神对人的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里头，神怎么允许呢？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做仇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咬伤他的脚跟。人犯罪，因着女人受了蛇的引诱，所以神在这里说，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咬伤他的脚跟。这个就是拯救，神应许人要有拯救。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孩子。这第一个孩子他们给他起名叫甘霖。甘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甘霖这个名字就是说得着了，得着了 acquisition， 得着了。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说甘霖就是女人的后裔，现在得着了，那现在有了就罚了。但是我们看见甘霖啊，也是女人的后裔，虽然没有得着，并且是大损失，因为这个该隐啊，他不敬畏神啊，神没有约拿他的公物啊，结果他嫉妒啊，把他的兄弟啊亚伯反而杀了，他不是那女人的后裔。那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呢？神的应许啊，究竟怎样应验呢？我们都知道了，到了加拉太书里头，保罗就这么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基督就为女人所生，请生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这些人从律法的咒诅里头拯救出来，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应许在基督实施，只有在基督里这个应许才实施，在基督之外这个应许不是，不是。你再连下去，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顶峰，神带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了，他就起来来跟随神。当他跟随神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他说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万国都要因着你那个子孙，那个 seed， 那个 seed， 那个种子，那个子孙呢要得福。 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谁呢？是以撒吗？
不是。
在加勒潘书里头，巴罗也把这个找出来了。他说神在那里呀、所应许的不是多数的子孙，不是 seeds 许多的种子，多种子啊，许多的子孙。他在那里用的是一个单数的，就是一个种子，一个子孙。而那个子孙呢，他是救世之主基督说的。那果然今天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是实，在基督里面万国都要因着他得着祝福。在以撒的身上还不是，虽然以撒是一个预表，但是不过是个影儿，不是本无的真相。你再往底下继续下去，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知道大卫爱神呢、他实在有一个心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告诉他说，我要祝福你，我要叫你的家延长，我要叫你的国存到永远。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要建立我的殿，并且我要建立他的宝座，直到永古代国度，直到永远。那么是不是所罗门呢？表面上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起来建造圣殿了。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国和他的宝座没有一直继续下去，到了所罗门儿子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了两个国家。那么神的应许怎样应验呢？我们知道这一个大卫的子孙呢，不是别人，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到了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又是大卫的主，在他的身上神的应许应验。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宝座是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所有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的，自由在基督里是实的，在基督之外都不是实的。这个是理论吗？这个不是理论，这个乃是属灵的生命。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就是说一切都是基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来到神里面就是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需要赦罪的恩典，神看我们实在可怜，神就给我们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叫做赦罪之恩。神说你把这个包袱拿去嘛，你的罪就赦免。因为我们把这个包袱拿来了之后很快乐，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过了一个时期，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能胜过罪恶的能力，不做罪恶的这个结果，罪恶的审判呢，今天我们罪得到赦免了，我们良心里头有安逸有平安了。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胜不过罪恶，罪恶的能力我们胜不过，所以我们又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得胜的能力。神说好，我再给你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叫做得胜。那么你拿了这个包袱之后呢，那你从今以后你可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了。那么我们拿了这个包袱很快乐，我们现在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了。那过了一个时候啊，也许我们觉得我这个身体实在太软弱，我需要医治，或者我需要身体的那个健康。那我到神面前又去祷告了，神啊，求你给我健康，求你给我医治。神说好，这里的我又有一个报复叫做健康。那你拿了这个之后呢，你就健康了，是不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不是这样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实。换一句话说， 神所有的丰富，圣经说神所有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儿子的里面。神把他所有的丰富，把他所有的应许都放在他儿子的里面，然后他把这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就说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就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曾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东西，我们要看见说神今天向我们是恩典，神今天给我们应许不是零零碎碎字字句句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我们要看见说神把他本性啊，所有的丰富啊，都有形有体的放在他的儿子里面，然后呢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哥罗西书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得以完全。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乃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得着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你要看见说在他的里面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都变成事实了，都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应验。不是今天你在基督之外你从神那里你能领受什么，神说我没有了，我的一切都已经在我儿子的里面。你如果要得着赦罪的恩典，在我儿子的里面，你如果要得着得胜的能力，在我儿子的里面，你如果要得着智慧，在我儿子的里面，你如果要得着平安，在我儿子的里面，你如果要得着健康，也在我儿子里面，要得着医治，也在我儿子里面，你如果要成圣，也在我的儿子里面，你要得着荣耀，要变化，也在我的儿子里面，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神所有的应许归纳起来就是基督，神只应许我们基督，只应许我们基督。如果今天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赦罪、永生、喜乐、和平、良善，各种各样都是在基督里面。因为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实。感谢神。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乃是基督。如果是基督做我们的赦罪，如果是基督做我们的称义，如果是基督做我们的圣洁，如果是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你就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实在的。如果不是基督的话，赦罪也不实在，称义也不实在，成圣也不实在，救赎也不实在。许多的人他要在基督之外称义，我们都知道没有成。人可以自义，但是神不称他为义，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义了。圣洁也是一样，有的人他要自己在那里好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用尽了我们自己力量，在外表上也许能比别人稍微好一点，但是神看我们根本没有圣洁，因为圣洁是基督，基督才是圣洁。如果你让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充满你，让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发出来的话，活出来的话，你就看见你就能活出那个分别为圣的那个生活。所以你要看见说一切都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属灵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在原文是阿门，阿门。我想这个阿门啊，这个他就把这个字音啊，就把它约出来了。所以无论你是讲希伯来文也好，讲希腊文也好，讲英文也好，讲中文也好，都是阿门，都是阿门。那么这个阿门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说神的应许啊，无论有多少，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实在在原文说阿门，都是阿门。神所有的应许啊，在基督里都是阿门。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阿门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名字，神有一个名字叫做阿门，叫做阿门。不过当然你翻阿门的神呢，这个中文呢就不大不大好听了，所以在中文里就不翻了，就翻了别的字了。比方说以赛亚六十五章，以赛亚六十五章，在以赛亚第六十五章呢，第十六节，以赛亚六十五章十六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那如果你有英文的本事的话，你就看见在那个小注里面，在 margin 里头啊，就有这样的话，他说真实啊。原文是阿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们的神呢是阿门的神 ，The God of Amen， 阿门的神。那中文就把它翻作真实，因为阿门里头有这个意思，就是可靠、真实、靠得住，这个完全是实在的。所以我们知道。阿门呢是神的一个名字，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名字叫做阿门。比方说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就有这样的话，这个主写信呢给老弟家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称呼他自己，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弟家教会的使者说，十四节，那位阿门的，你诚心证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所以阿门是主耶稣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阿门。那么阿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说阿门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自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说阿门。有的时候我们听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说的，如果有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如果光是用方言来祷告的话，那么不懂方言的人啊就没有办法说阿门了。所以我们也要用悟性来祷告，叫其他的人听见了之后也能一同说阿门。那么阿门究竟什么意思呢？阿门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就说就是如此。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不对，下面话是有没有这个话就是阿弥了，就是这样了，就是如此了，就是如此了。这个就是阿门的意思，阿门的意思就是就比如此。所以中文圣经里就翻到证实、可靠、可信，就翻这种的字眼，就是如此。因为什么呢？神说了就必如意，就必成功，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阿门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可以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So be it, let it be so。 广东人说请神心受允呢，这个诚心受缘呢，这是广东话了，就说但愿如此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阿门。那么阿门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借着他都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不但神所有的应许都是他，并且神所有的应许只有借着他来完成。无论神有什么应许，都是借着他来成就的。
实在感谢神，今天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是基督，一切是他的，这是属灵的生命，一切不是他的都是假冒，都是代替，都是代替。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一面有死的判决在我们的身上，把一切不是他的替我们除去；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见一切都是他，都是在他的里面。如果今天是他是在他里面，这一个在神面前就是是的，这一个就是属灵的生命，这一个也是属灵的生活。你知道有一件事很稀奇，一个小孩子啊，他开始学话的时候啊，头一句话总是不，不是是，所以呢，你要叫他说是啊，好像他说不出来的。嗯，小孩子，你再说，哎，这个事情不能做 ，no， 不，嗯，无论什么都是不。叫他说是啊，他不会说，他很会说不。为什么呢？这个亚当的生命呢，实在就是这样的生命。你知道，我们亚当的生命是个背叛的生命。所以亚当的生命里头总是不不不不，总是不，总是消极的，总是那个定的，这是亚当的生命。当然对神来说那更是不了，这个没有办法答应神的，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呢好像说是的。但是感谢神，基督的生命都是死，都是死。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基督，因为这个生命向着神永远是死，所以今天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死的生活，我们今天能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们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为什么？不是凭着劳养到你生命，不能，那是凭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正能看见说，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他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他能过一个死的生活，不是过一个非的生活；他能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不是过一个背叛不灭的生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不知道各位累不累？如果不累的话，我们再讲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五次，我怕讲是一定讲不完的。不过我们尽量都讲了，所以我想我们再看一段圣经，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二节念起，念到十七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鲁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世，并记着我们在各处传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和迷惘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于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一个过属灵生活的人，在这一个生活的里面还有第三个成分，那个成分就是基督馨香之气。一面有死的判决，一面在基督里只有一世，另外一面有基督馨香之气。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呢？这个背景啊，与上面那个背景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经啊是给我们看见保罗，
我不是这么说吗？
保罗他在第二次被主差遣了到各处去布道的时候，他到了哥林多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半之久，神在那里也兴起了一个教会在那里，然后他就离开哥林多回到安提亚，然后他从安提亚又出来第三次，我们记得他就到了亚细亚，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前后住了差不多三年之久。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那凭着这里所说的第三次，我们就要问说保罗什么时候第二次到哥林多去。所以读圣经的人都认为说，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听到一点哥林多的情形，他为着爱他们的缘故，他曾到过哥林多去，从亚细亚他到过哥林多。不过那一次他到这哥林多那个光景叫他非常的伤痛。他在哥林多或者等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那个时间里头他实在感觉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帮助，所以他回到亚细亚之后，他又写过一封信给他们。哥林多后书其实是第三封信，不是第二封信，但是那封信没有了，圣经也没把它放在里头。因为我们知道从圣经里头有的地方我们能知道他一定写过另外一封信，他因为他去世很短的时期，他们不接待他，他们没有接受他的帮助，所以他回来之后为着爱他们缘故，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但是这封信写了之后保罗心里还是不安的，他觉得说不晓得他们的光景究竟怎么样，所以他就打发提多去了，打发提多去。我们不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不是提多带去的，可能是可能不是，不过呢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打发提多去，要知道他们中间的光景。同时呢他与提多又好了，又好了，他要从亚细亚到腾亚去，要提多在哥林多到腾路亚与他相会，报告给他听他这封信哥林多前书写去了之后，究竟一般哥林多的信徒接受不接受这封的书信，因为他要知道他们的光景。结果他到了腾路亚了，提多不在，你都不晓得为什么原因迟延了，因为迟延的缘故，他就不知道究竟哥林多的光景怎样，因此不去哥林多，自己到马其顿去了，他改变那个路线。这个背景都是在一起的。不过在圣经里头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利亚，主也给我开了门。你看见说他到特路亚去不是光是过路他到特路亚去也是为着基督的福音去的，并且主也为着他开了门了。那么我们说今天你主差遣你到特路亚去传福音，主也为你开了门，那当然你应当正在那里传福音才对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保罗都属灵了，我们一定要设备保罗，保罗这个主差你到特路亚去传福音并且替你开了福音的门你怎么可以逃走呢？
你应该留在特鲁亚才对吗？虽然你没有看见基督啊，但是你还得留在那里传福音啊，你不应当心里不安呢、啊。这个心里不安呢，这原文是灵里头不安呢，灵里头不安 ，restless in the spirit， 灵里头不安。那保罗你这个人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我们还比你刚强一点呢。我们今天如果神差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话，主又为我们开门，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阵亡啊，好像这个基督没有来啊。我们还是要留在这里传福音，不管我们心里怎么不安，我们还要留在这里传福音，这个才是得胜呢。保罗，你失败了，你失败了，是不是呢？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啊，他也没有隐瞒，他老老实实告诉哥林多人，他说我是为着基督的福音到特鲁亚，主也为我开门了。那他这样一说，实在是闯了祸了。那哥林多人说，你看保罗这个人实在不属灵了，他自己承认了，是不是呢？奇妙就在这里，他说我心里不安呢、啊，便自辞离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所以凭着这句话，好像保罗失败了，失败了。但是底下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比基督我们在各处传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而不是一下，是常常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接着我们在各处，那各处也包括特鲁亚，显扬那因认识而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两句话不是矛盾的吗？前一句话他说我心里不安，所以我福音也传不下去了，我就跑到马其顿去了。第二句话他说感谢神他常常率领我在基督里得胜，并且在各处传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两句话是不是矛盾的？感谢神，属灵的生命就是在这个矛盾的情形之下活出来的。很多的人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这种矛盾啊没有了。我们说这样的超属灵啊不是属灵，是假的，是假的。奇妙的就在这里，真正属灵的生命乃是人的软弱和神的能力在一起。一面是看见人在那里，一定你也看见神在那里，永远不会到一个地步你看不见人，只看见神，也不会到一个地步你只看见人而不看见神，这个都不是属灵的生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看见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是非常紧要的，因为属灵的生命并不是所谓的纯属灵啊，到一个地步啊你变成灵了。你知道许多的人盼望属灵，属灵啊要变成灵，但是神不要灵啊，神要人啊，神要人啊。神并不要天使，神不就把天使，神是就把人啊，神要的是那个在基督里的人呢、啊，你永远是人，你不要在那里盼望到了有一天你不是人了，你变成灵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可怜许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们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啊，根本就不成人了，也不像人了，也不是人了，变成灵了，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像个器皿一样，我们这个器皿永远是软弱的，但是感谢神，在这个器皿的里面有一个宝贵是满了能力的， 不错，我们这一个器皿是要破碎，但是并不是是要消弭，不是消弭，是破碎。多少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软弱叹息，多少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软弱隐藏起来，我们很怕人看见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就是说如果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那别人说你这个人不属灵，不属灵。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软弱隐藏起来，就装出一个属灵的样子来。弟兄姊妹，这是虚假，这是虚假。一个真正属灵的生活，乃是一面承认自己的软弱，感谢神。保罗说：“我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是软弱的，但是主在我里面是刚强。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两个都在那里，都在那里，不会到一个地步啊，人没有了。”神永远不消弭我们这个人格，不错，他把他神的性情啊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但是我们永远是人，我们不是神。有许多的人以为说我们可以苏灵到一个地步，我们变得神化，变得神了 ，deified。圣经没有这个教训。我们无论怎样的苏灵，我们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人。不错，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因着神的拯救，叫我们这个人的性情能有变化。但是还是人，还是人，叫神的性情从我们这个人格里面能彰显出来，但是我们这个人格还在那里，还在那里，没有被消灭。神从来不消灭我们这个人格。许多的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以为说今天的神要把我们这个人消灭，把我们这个人消灭了，所以把我们弄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啊，这个也不会思想了，我们也没有情感了，我们这个人也没有主张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是属灵人了，好像一个属灵的人啊，也不能笑，也不能哭，这个属灵人，一个属灵人会笑的话，这个名气都笑掉了，一个属灵的人如果哭的话，太软弱了，怎么可以哭呢？所以我们啊，因为追求属灵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不能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受苦的时候也不会掉泪眼泪，也不觉得苦。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不痛苦？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痛苦不痛苦？他说我心里痛苦到极点，几乎到死。他祷告的时候汗像湿点一样的流下来，他感觉，你不要以为说今天你能树立到一个地步，你受到患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误会的时候，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弟兄姊妹，你感觉还是有的，不但有你越树立感觉又敏锐，但是你不让感觉支配你。当你感觉的时候，神自己的安慰就安慰了你，叫你一面流泪一面赞美。这一个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并不是到一个地步你这个人无头无脑，也不会思想了，完全是被动，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动一动就动了，不来推就不动，不是这样。神给我们创造一个人的魂，一个人的格，教我们有思想，
我们的心思要更新而变化，但是这个心思还在哪里？还在哪里？要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们的思想还在哪里？我们是叫我们做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也不是没有主张的，有主张的。不过感谢神，我们能祷告说，不光照着我的旨意，要照着你的旨意，要用我们的旨意来拣选神的旨意，不是做一个被动的人。弟兄姊妹，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人，他根本不愿让你隐藏说我这个人已经变了名了，他在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人啊，你看呢、啊，神差遣我到特鲁雅，门也开了，但是提多没有来啊，我灵里头没有安息，我传福音传不下去了，我只好离开到马其顿去了。但是感谢神，虽然是这样的话，我在特鲁雅还留下基督的形象了，我还闻到基督的味道，奇妙不奇妙呢？感谢神，因着他的软弱，叫人不看他过于人所应当看他的，叫人的眼睛不看他，看主了，看主了。否则的话，人的眼睛都看保罗了，就不看见主了。现在呢，因着保罗的软弱，人都闻到基督的形象了。哎，这个不是保罗，保罗很丑，但是基督的馨香在他的身上显出来了，那奇妙，真是奇妙。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的生命，神和人联合不是调和，是联合。人还是在哪里？这个人梦想的拯救到一个地步，神能从这个人身上显出来，基督的形象能从这个人身上显出来，这个乃是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为着你的软弱叹息，你也不必怕人知道你的软弱，你可以夸你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不比你。从这里保罗就提到基督馨香之气，这个基督馨香之气啊，是什么呢？乃是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换一句话说，如果今天你认识基督的话，这个认识就在你身上，你有一个香气会跑出来的。你知道这个香气这个东西呀、啊，很稀奇，很稀奇。这个香味呀、啊，很自然的，非常自然。如果这里比方有一个香膏放在这里的话，如果你不把它隐藏起来啊，然后比方你把这个香膏啊放在一个鱼瓶里头，那当然这个香气啊关在里头了。但是玛利亚把这个鱼瓶一打碎啊，这个香气就满了那个屋子，它自己就散开了，你也没有办法禁止它的，它自己就散开了，你也看不见它，无影无踪。但是呢，你闻到了，你闻到了，这香气来了，很自然，很自然。它能渗透啊，各处的地方渗透。如果今天你在一个香这个香水公司里头做事的话，假定说你在一个香水厂里头做事，你做了一天呢，你跑出来啊，你也没有擦香香水啊，但是呢，人在你身上都能闻到这个香水的味道，因为什么呢？有这个很自然。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身上啊，一个属灵的生命会发出一种基督馨香的气味，但这个馨香的气味是一个认识基督而有的一个香气。换句话说，根据你对基督的认识。